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来自台湾台东都兰的一位嘉宾，挺特殊的，因为呢，他有很多名字，他让我可以叫他阿听，可是他的本名是张素听，然后他还有一个很长的名字。我们先请他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再来聊一聊，不管是他的名字，还是其他有趣的内容。好，我们欢迎阿听。
你好，大家好，我是阿听，我是都兰星空的阿听。
都兰星空的阿听，你的自我介绍很简单的，那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什么是都兰星空？
都兰星空就是我们是一群在地的在地妇女们，那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星空的小团体。那我们这边是一个很小很小很乡下的一个小地方，但是这个地方非常的有名，所以我们在这边成立了一个团体，是其实主要的用意是在环境议题，所以是希望能够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做成一个暗空的社区，然后让加入我们这边的环境的人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去支持这个环境，然后保护自己的不管是文化也好，地景也好。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那么因为你说都兰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就来看看是多么小的一个地方。那都兰是在台湾，在台湾的台东。那么我们现在看台湾的全图，我们先假设听众朋友都知道台湾在哪里，这边是中国大陆，然后这是台湾。那么台湾大家都知道的是台北是在北边，然后基隆，那么我们今天不谈这一部分。那么台中是在中间，我们也不谈。还有台南高雄都是在南部，我们也不谈。我们今天谈的是东部，东部也就是台东。那我们就进一步的看台东。那么台东呢是在台湾的东部，很明显。那么这边是台东，我们看到台东，可是这里有一个叫做都兰的地方，那么请问是不是你们就是在这一个部分都兰林区？
其实还可以再，对，我们可以再往下再看近一点，对，再往下的话，对，就是因为台东每个地方都很大，
是，
对对对对，然后呢凸出来的那个夹，有看到一个凸出来的夹。对对，大概，然后它的后面就是马路的后面也全部都是，
这边也全部都
是一个比较大，对对对对，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对，所以是一个在台湾你说很小的地方，也还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对。
那么大家对台湾的印象呢，就是多山，台湾的中部有很多的山，就是中央山脉。那么在中央山脉的，你看这边都没有什么城市，然后这边是台东，也就是说这边台湾的西部有很多的城市，有城市的地方就有很多的不管是空气污染啊，或者是光害，也不是一个很适合看星空的地方。那么东部呢，相对来说就是更适合观察观看星空的地方，对吧？
对。我们是台东的海岸线，那台东其实有两个主要的道路，一个就是山线，一个就是海线。那山线就是刚刚您讲的，它是介于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之间。那我们海线呢，就是海边跟海岸山脉之间。所以大部分海边，我们东台东的海边这一块都是背山面海，然后非常漂亮的地方。
是，那你刚刚讲到的是环境的议题，在台中目前的环境是如何呢？就是需要保护的地方多吗？
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就是说西部或是北部，我们看星星的机会非常非常少。 如果我们要看星星的话，你要翻山越岭，然后开车到很高的山上，或开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讲说，西部或是大城市里面的星星，它基本上都快要绝种了。那可是我们东部这边的话，其实是门打开来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们如果不保护它的话，它是会消失的。它会慢慢的变成跟其他地方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在还没有，就是希望可以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可以开始，就可以先告诉大家这个讯息。
也就是在遗憾发生之前，避免发生遗憾。
是。
那么，请问你是告诉什么人这个讯息呢？是当地的人呢，还是全台湾的人呢，或者是全世界的人呢？
你们是全世界的人，看我们野心比较大一点，因
那
为
你们
都
用什么
兰
方式去告诉全世界？
对，因为都兰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如果说大家随便，不管是你用中文查还是用英文查，你都查到都兰这个地方。因为都兰在30年前在《Lonely Planet》的旅游杂志里面就有我们的名字，所以我们一直是国际背包客或国际观光客会来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这里也是世居着阿美族的朋友，阿美族的族人都世居在这里，大概有30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我们是台湾非常大的一个阿美族部落。那所以我们有非常厚的文化底蕴。那再来的话，就是因为这么好的环境，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艺术工作者在这里互相的切磋生活。所以这是一个，都兰是一个很大的艺术村。那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那当然不用讲我们的海边呐、啊。海边的话，那你有海边的生活，那你有海边的很多的活动，譬如说大家最喜欢的冲浪啊，或是一些立桨啊，各种海上的活动。所以这个都会让这个地方会有很多很多大量的移民移到这边来，然后或是想要来这边玩的人，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种种状态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保存这个地方原来的生活方式？那我们透过很多的方式去去告诉大家都兰原来是什么样子。所以呢，我们星空是其中一项。那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们有都兰国。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音乐节，阿米斯音乐节。其实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希望告诉外面来游玩的人，我们原来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原来的样子很好。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就是在这地方，让我们可以就是一起享受我们原来的生活的样子。
那么对你来说，都兰是你从小就生长的地方，你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文化当中长大呢，或者是你也属于外来者，你是阿美族的原住民呢，还是非原住民呢？
我是外来者，对，但是我是因为结婚的关系，然后我到这边来生活。那我的结婚大概30年了，所以我接触这个阿美族的文化也是30年了。那我搬到都兰来，我搬回来都兰，跟我先生一起搬回来都兰也是20年了。所以大概这个地方的变化也是，就是刚好就是接在，就是看在，就是看着它的变化这样子。
所以在当初你没有回来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一个契机，让你们决定回来呢？
当初的话是，就我本先生本身就是这边的人，我们当然会很喜欢这边生活的样子。那我们因为工作关系必须在北部生活。那当初当然，大部分回来的原因都是因为父母他们有就疾病，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回来照顾。当初是这样。那因为我现在是公职，所以我们光请调回来就请调了5年，所以等我们已经确认终于调成功的时候，父母都已经相继过世了。那时候我们就面临到，我到底要不要回来？因为其实父母已经过世了。那当然是，现在我们是非常庆幸，就是还好我们有回来，因为这里跟所有全世界的乡下地方都差不多，就是下一代他出去的话，慢慢的就不回来了，然后乡下的房子就会慢慢倾倒，或是乡下的家人也是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这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回来以后，我们的那个家就是原来在我们在都兰的这个家就慢慢的浮起来了，然后我慢慢我们在外面工作的主家人他们也有地方回家，然后慢慢的他们有点年纪了以后，他们也都慢慢的回来，然后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慢慢的也是就是有一个依靠，就是都有回来的地方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你们等于是带动了一个返乡潮，让你们的家族的很多的人都陆续的回来，回归到是叶落归根的这种感觉，是吗？
对对对，是。对，因为在
大家回来以后有没有不适应呢？
回来一开始一定是大部分会但会需要一个适应期啊，因为在城市生活跟在这边生活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就像我先生他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但他们回来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适应，因为其实在外面的生活的时间已经比在家乡长非常多，所以他们其实大家都是花了一点时间适应。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小村子都兰会有这么多人搬进来？因为就是因为这里太黏人了，就是有太多的美好的事情在这里发生，所以就是也是很快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当时回来的时候其实年纪也不小，但是我们是这边最年轻的人，所以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多事情需要去做，就是需要去协助啊，或是我们自己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地方立足，都花了很长的时间的。
是的，你刚刚说即使是从小在这边生长的人出去以后再回来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那更何况是你说你是外来者，那么你当初的适应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那么你说很黏人，你当然是被黏住了，但是你多久以后才被黏住，还是立刻就被黏住了呢？
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人吧，因为我其实是有点满世界跑的人，所以我没有什么家乡的概念，就是从小也是一直搬家，所以我没有家乡的概念。人家说你家乡怎么样怎么样，或是他们在讲他们自己家乡的事情，我是没有那个东西的。然后所以我并不介意我住到这边来，然后尤其这个地方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环境，所以我来其实我是比我现在适应的快很多因为对我来说很新鲜，就是其实在我们生活在这个阿美族的部落其实是很像我们好像你嫁到国外去一样，跟外国人结婚是一样的，因为不管说语言风俗文化你吃的东西所有一切都不一样，所以就其实跟你到国外生活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前几年我是很忙碌然后又很开心，我大概到了2年左右吧才想到说啊，我好想我以前的朋友啊，在想什么的啊，我大概就是前面都是很兴奋的一种状态。
是，我可以想象就是对你来说很新鲜，但是对你先生来说可能很多东西跟他小的时候不一样，跟他的这个期待有点落差，所以呢他反而没有你那么容易适应。
对，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我们过就是城市的那一套生活嘛，那所有一切都是用钱买的。那我要搬回来这里，我必须辞掉我原来工作，然后一切全部重新开始。所以我在这边我太多要需要学的，譬如说我学种菜，然后学煮饭，因为在城市我连煮饭时间都没有。然后学就是跟着孩子一起成长，然后就是太多太多事情可以做可以学的，就是以前没有时间工作的时候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就是我有太多东西可以捡起来，尤其是我大概有6年时间就是陪我的小孩从他1年级到6年级就是全程陪伴的，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一段时间。
那么你刚刚也讲到了成长，就是孩子的成长，也讲到了你学做菜做饭，那么在都兰的饮食习惯跟你原来的饮食习惯一样吗？或者是说你把你做的是你自己习惯吃的而不是当地的食品呢？
都学， 我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所以都学。因为在我20年前搬回来的时候，我们这里的采购还没有那么方便，也没有什么宅配啊这些的，也没有，对，所以我们要吃个我原来想吃的食物是吃不到的，就是我必须，我可能就是我好想吃什么白酱意大利面啊，那我可能在台东市吃了觉得这个四不像的东西，那我只好回来自己在网络上学。对，在网络上学，然后就是有一些时间去做这一些事情。对，然后所以但是阿美族的菜我非常喜欢吃，是因为它是在阿美族是一个海洋文化的民族，那所以它非常多跟海有关的食物，那海味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也非常喜欢吃。然后呢，阿美族又是一个吃野菜的民族，他们吃菜非常多。那我也学习怎么样采野菜，怎么样料理这些用原住民的方式，对，所以我非常习惯吃当地的食物。
那你刚刚说你自己也种菜，所以除了种菜以外，你也采野菜。
对，就是那时候刚回来很闲没事做的时候，以前现在都没有了。
那么采野菜的人多吗？还是说野菜是采不完的呢？
野菜是采不完，而且野菜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采野菜多吗？就是每个时，就是在阿美族的社会里面来说，每个时间点它有不同可以采集的东西，因为到阿美族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采集的民族，所以不管是野菜也好，或是其他的食物也好，每个季节每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采。
听起来其实是非常有意思，可见你当初很忙的时候也忙于采集采野菜啊，或者是你会不会出海去打鱼，或者在海边捞一些海味什么的呢？
我不会，可是我会去隔壁买，就隔壁邻居采的。对，我也是非常喜欢吃。对，
那么海味跟西部的有没有什么分别呢？
完全不一样，吃法也完全不一样。对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就会有，就是像贝类啊、螺类啊，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桌上的菜单，然后各种海菜。各种海菜，然后鱼的话其实是就是我们的海鱼，海鱼的味道是跟市场上的不太一样，就是其实我们这边一定都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那海里面我们这边最多的就是热带鱼种，对，所以这都不是我们一般市场上会吃的东西。对，然后还有山上也是有各种不同可以采的东西，就是在阿美族的社会里面来说，其实我们这边是非常富饶的，就是不管是山上或是海里面就什么都有。对，那就是说包含，就是因为我曾经花了大概10年好好的过阿美族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在讲星星的时候，才会把这些东西就都是带入到我的星星里面。
好的，那么我们到了进广告的时间，先休息一下再接着谈。我觉得你们天天吃的都是山珍海味。
是，没错。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来自台湾台东的都兰，那么他说他是都兰星空的 阿婷。那么都兰星空我们刚刚聊了一下，都兰主要是在聊都兰的生活，都兰的阿美族的生活，因为都兰是阿美族的大本营，可以这么说，有很多人是300年来都居住在都兰。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星空，都兰的星空那有什么特色，它为什么值得成立一个叫做都兰星空的，可能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你介绍一下好吗？
是，其实我们都兰星空非常神奇哦，我们现在运作8年了，我们还是一个社区组织，就像一个 club 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没有成立什么公司，没有成立什么工作室之类的。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我们还是就是几个部落伙伴，然后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
是，你刚刚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都是妇女，也就是说你们是同族的妇女，还是有些并非阿美族？
我们其实都是阿美族认同，所以我们在这边讲的是身份认同。我们刚好都在年龄组织里面。我们阿美族是以的文化的基础是以年龄组织为主，就是我们所有一切都是按照年龄去划分。那我们都是属于年龄组织里面的一个的成员这样子。那所以就是会参与部落的事务的部分。那刚好我们都是女生。就是，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很多社区的推动，很多事情，很都是由女生来担任，比较多的。那在社区里面有很多的，不管是本来就是在社区的人也好，就是外面搬进来的人也好，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孩子，或是家里会有老人家。然后所以妇女就是除了她的工作以外，可能很比较多偏向于孩子跟老人家，所以大家会更在意就是自己的生活环境，还有希望就是自己的上辈或下一辈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得更好这样子，所以会更关心这个社区的发展。
是，妇女确实是社区活动或者是组织的中坚力量。那么都兰星空，你们都觉得看星星很重要吗？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是，就是我们其实是因为不知道取什么，其实都兰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title，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星空里面放上了都兰。那我们放上了都兰之后，其实是更会让自己觉得说，那我既然放了这个名字，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们的星空的全名叫做都兰星空 Fuis， 刚好就是在这边，对，我们的 Mark 在这边哈，都兰星空 Fuis，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就是Fuis 是阿美语星星的意思。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北回归线的日环食活动。那这个日环食是非常漂亮的阵云，所以就是你在北回归线上的人都可以看到非常漂亮，大概3%左右的一个阵云，非常漂亮。那台北天文馆就找到台东这边来，就是希望这个事件可以变成一个国际事件，可以邀请很多外面的人，外面国际友人来增加台湾的曝光率啊，增加台湾天文的影响力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开始在台湾沿线找，就是起码在地的人要知道这件事是在做什么的嘛，就找到了学校。那所以就是大家都是属于家长们去参加了这个活动。那参加活动之后，我们认识了暗空这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暗空对我们的社区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因为我们社区正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暗空这件事情的话，是不是可以让步调慢下来，然后对我们的环境比较友善，然后也可以让我们这边发展不至于太失控。那所以就是这是我们
先插一句话，第一个我要请教的就是都兰是不是一个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或者是离北回归线非常近的地方？
对，我们是离北回归线比较近，对，但我们不是北回归线经过，北回归线在花莲跟台东的交界，所以大约还要一个多小时，那一个多小时在台东也不算远，
在天上的太阳来说也不算远了。那么另外就是你刚刚说暗黑，
对，
这个概念也是比较新的，我知道合欢山上有一个暗黑公园的样子，是这个感觉是吗？
对， 对，是没错，就是当时成立合欢山暗黑公园的刘志然老师也是当时我们的讲师之一，所以当时都是这些都是因为这些老师们他们自己找到都兰来的，就是能够就是跟都兰这边做了一个这样的连结，那所以说我们去上了课之后知道这些概念，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尽量把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就是控制灯光，那控制灯光的意思不是说把灯全部关掉，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老人家，灯非常的重要，对
对，所以我的感觉是灯就不要向天上照，只能向地下照，对吧？
哎，好好有概念，没错，就是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暗天不暗地”，对，所以我们只是很简单的加一个灯罩，加一个灯罩，然后我们把光源，光源换一下，譬如说我们把白光换成红光，黄光，对，就是让它的光源比较温和。那或者说是不是有必要把光打这么亮？还有光跟光的距离，光是不是需要这么密集？那我们就是让这些考量点能够让普及的话，不管在学校普及、在社区普及，跟或是在台湾普及，甚至全世界，对，那这都是我们致力的目标。那暗空这件事的确是比较新的一个议题，因为我们连那个 COP 都还没有。都还打不进去了这个暗空的议题哦，就是所以就是在每个地方暗空都是算是比较新的议题，那可是像我们现在比较可以接近的是纽西兰，它是在暗空部分做得非常好的国家，那我去看了之后才发现说原来他们做了这么好的国家，甚至总理都在讲说，当时的总理都讲说他们希望成为一个暗空的国家，但是他们连他们这样的国家都没有法律根源，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家都属于用爱发电的状态哦。那但是在一起在努力的朋友其实非常非常多，因为在我们东部现在大家都在努力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台东现在有台东，现在其实这台湾很多地方都在推星空这件事，对，台东有在推星空，对，那我们的话是
听到你的一些描述，我觉得暗空不但是保护这个我们观看星空的时候不受到光害，而且开必要开的灯，不开不必要开的灯，你说这种感觉其实也是一个节约能源的做法，也对环境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个概念。
对，没错，因为我们平常在就讲路灯好了，路灯它不遮的时候，它70%的光源都是散射的，所以它是消失在空气中，对，它是浪费掉的。对，那所以刚好我们这边刚好做了两幅图，哎，可能看不清楚。可能看不是很清楚哈，就是我们画的是就是在，哎，刚好有灯看不清楚。好，就是我们做了两幅图，那这两幅图的意思就是说，都是我们如果能够控制光的话，那不只是光的部分，还有昆虫、植物都受惠。那我们在春天的时候能够把光控制好的话，那昆虫。它就会生存，那我们的植物就能授粉，那所以我们春天就有酿酒的食物可以生长，然后春天采集了酿酒的植物做了酒曲，然后我们夏天的祭典就有祭酒可以喝，然后可以祭祖这样子。
对，这样就是让我们的昆虫，让我们的植物可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必像我们人类一样还在过夜生活。
对，然后我们也是因为也是我们学了暗空之后才知道说暗空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有多大，对，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科学的验证，就是说 灯这件事情，我们晚上开灯这件事情，其实不过1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人的身体其实是还没有适应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在城市里面灯光尤其是白光的蓝光这样不断的照射，其实对我们的内分泌系统会有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城市里面更多情绪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内分泌系统它是对情绪的干扰，就是情绪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当它不平衡的时候，我们会有非常多可能身体上会是情绪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回归自然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毕竟是来自大自然的一种生物，对不对？
对。
那么我们也先看一看你们都兰的星空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这也是你提供的照片之一，当然星空也还有月亮，对吧？
是，这个是我们在一个月光海音乐会上面的推广，这是前几年我们有做这样子的推广。
你们除了用眼睛去看星星之外，我也看到前面摆了望远镜，所以也用望远镜去观星，对吗？
这是我们前几年在刚开始还在做推广，就是我们自己还不太会的时候，我们有做比较多这样子的推广。那这几年来，我们已经转向跟部落文化结合，所以我们在望远镜的使用上就会比较少。我们会用我们更带的更多是部落文化跟在地文化跟星星故事的结合的这一块，然后就是借由星星也推广我们在地的文化。
这照片上面看到有很多人在看星星，
是，
那么这是你们的都兰星空的会员呢，还是其他的来的学习的学员呢？
我们其实有一个粉丝专页，虽然说现在用脸书的人很少，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脸书上面，就是有我们的都兰星空的这个脸书的粉丝专页，那上面有预约报名的，就是可以跟我们讯息我们，然后预约报名，这些都是来预约报名的民众，然后我们有一些讲座跟学习的课程会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发布。那所以就是除了就是在外面户外的话，我们还是有蛮多室内课程，两者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报名。
这个让我看到的是你们都兰的星空，这个星星的感觉已经比我从小在高雄长大的，或者是到台北去念大学的时候看到的星空星星多了不少。
对，非常多，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是有云的状态。
是，
就是、
可以看得到云，云后面还有星星。
对，我们星况好的时候是整个东部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是，我曾经在台湾海峡的船甲板上躺着看星星，那种感觉我曾经被震撼过。
对对，所以其实是没有，还有很多人没有像亚秋宁这么幸运，就是很多人来到都兰看星星，他们说哦，原来满天星空是这个意思哦，什么是银河，到底那一条是云还是银河。那更不用讲小朋友们呢，他们可能只有在电视或者书本上才知道什么叫做满天星星。
那么这个是不是跟文化比较结合的？因为我看到了一不同的这个图像出现在星空之下。
对，我们在有一些就是特殊比较特别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才会带到这个地方来。那这个地方是我们都兰的阿美族的圣地，叫做都兰鼻。那我们会有一些譬如说比较就是很重要的交流活动的时候，我们才会带到这个都兰鼻这边。那因为它是我们的祖先的传统领域，然后也是祖先上岸的地方，所以在这边讲星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因为非常有感觉。对，然后在就是为什么叫都兰星空，就是到都兰来看星星，就是不是说导览员我跟您预约到哪里哪里饭店的楼上，不是这个，就是要请大家到都兰来感受一下在都兰在地的文化的衬托之下这个星星的厚度。
是非常的有意思，尤其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看星星的人，也许有一天能够到都兰去。
欢迎来。
那么这个就是看星星以外的活动了，也是你们都兰星空举办的活动，对吧？
就是平常我们的预约的导览行程是一个小时，那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专题，那在专题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那像这位女生的这一张图，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活动，它是结合了，因为我们是阿美族，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族群，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南岛族群，我们都是属于南岛族群。对，那南岛族群是包含什么呢？就是台湾往南，就是南太平洋，好，一直到纽西兰这一边，全部都是都可以统称为南岛语族。对，那我们就是分享比较相似的文化内容跟相似的语言，那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在讲南岛文化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一颗非常重要的一颗星，叫做大角星。那大角星是一颗非常漂亮的红色的星星，那大角星在夏威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它有一个大角星号的这一艘船叫做 Hokulea， 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艘船。那我们刚好就是那一天的活动，我们有请这个专门在跳夏威夷舞的这一位老师来跳夏威夷的呼啦，就刚好就对着山上的大角星跳，所以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然后另外旁边的这张就是耆老在讲我们都兰山跟就是都兰山跟这一块都兰比这一块的故事，所以会比较长的比较就是有一个专题的活动的话，我们会除了星星以外，我们还会有就是在地更进一步的在地文化的故事。
你说的大角星是不是牧夫做的那一颗大角星
啊？是哎，太棒了，好厉害哦！
那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参加天文社，也看了四年的星星
啊。对，我忘记你是天文社的。对，牧夫做的大角星。那我们是从牧夫做的大角星连到侍女座的角秀一，然后再连到乌鸦座，然后再一直连到南十字。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南北线。
是，南十字在台北是很难看到的，一定要到南边北回归线，大概以南才比较容易看到。
所以就是跟大家广告一下哦，就是台湾可以看到多少个星座呢？全世界只有全世界就是只被划成了88个星座。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谈台湾到底有多少星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同华超市林务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林务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 Linwood 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修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台湾 台东都兰的阿 Ken， 他的名字有很多，刚刚我也说他本名张素汀，那么他到了都兰以后可能又有了另外的名字。那么无论如何呢，他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都兰的，不管是生活呀，是阿美族的文化呀，或者是都兰的星星，因为他是都兰星空的一员。那么我们欢迎他回来，我们继续接着聊台湾到底有多少星座，或者是说可以看到多少星座。
好，谢谢。对，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台湾是一个非常适合看星星的地方。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城市，然后城市这些城市都很亮，但台湾也是，就是很多外国朋友他们非常羡慕，就是你花三小时你可能已经在山上了。对，所以台湾有很多山上或是海边都可以看星星的地方。那当然在西边的话，不可讳言它的光害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对，那可是在我们东边这边的话，基本上大部分都比较好，比较在暗一点的地方都可以看见。那我们都兰更不用讲了，你除了看星星的话，还可以听故事。对，然后所以呢在台湾的话，因为我们很靠近北回归线，也很靠近赤道，所以呢全天空被划分成了88个星座，我们台湾可以看到82个星座。
哇，那么请问在都兰看得到多少呢？因为我觉得
都兰看到84个星座。
所以你刚刚说台湾可以看到82个，都兰可以看到84个，怎么会？
对，因为北回归线以南还可以再看到更多。对，虽然说我们可能很多星座可能不是全部都看到，但是都可以，我们台湾往南的话，北回归线以南至少可以看到84个。对，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叫做南十字座，那这个南十字座的话就会在南台湾的话，就会它是一个只有在春夏的那个交接那段时间才会出现的星座，那所以很多世界上很多地方是看不见南十字座的，而不是说北半球，所以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都兰看星星。那我们都兰
南十字座是很亮的一个星座，但是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对，非常漂亮。对，
那么你建议到台湾的什么地方看南十字？
当然是都兰啦、
啊，当然是都兰啦、啊。我记得我曾经看到的是在垦丁看到的。那么天气来说，都兰的天气或者说台东的天气是不是很适合看星星？我的意思是说，下雨啊、阴天是不是挺多的，还是晴朗的日子比较多呢？
现在真的很难说，因为以前大家会讲说花东天气很好。我们以前也觉得花东天气很好，但这两年真的有点，这两年刚好特别湿，这几年刚好特别湿，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未来的变化，因为我们前在这特别湿的前几年也曾经干旱了好几年，所以这个以前我刚搬来的时候，这里的气候是非常干燥的。对，所以观星条件当然相对好一些，那没有问题。我们都兰星空观星体验这一块是除了下雨外绝对不取消，就是满天都是云也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精彩。对，
那么在看星星的时候，有人讲解介绍星座，也有人讲故事，是吗？
是。对，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学的都是罗马希腊罗马这些星座名字啊，这些神话故事啊，可是会觉得说这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好像离我们很远。那我还好，我是从北部过来的人，那在地的人更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这到底是什么呢？宙斯他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呢，其实后来我们因缘际会之下，我们学了纽西兰毛利人的星空。那纽西兰毛利人的星空，他有他自己的看星星的逻辑。那我们从那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地是不是阿美族有自己看星星的逻辑呢？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又特别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填调。然后在文化部分，那除了我们自己的阿美族文化以外，还有别的部落的文化，我们去寻根，就是这个星星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除了 课本上讲的这些天文学之外，其实在我们原来生活的环境里面，其实星星就是大自然的一种标记，它是拿来用的。那我们在很多生活的行为规范里面，也因为星星，然后收获了很多，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地方生活。那所以这都是我们在我们这几年的追寻下面，觉得收获很多的东西。对。
那么你刚刚提到了纽西兰的星空。那么南半球的地图可能跟北半球是不一样，我们是北在上面，他们是南在上面。那么请问星图是不是也反过来了呢？
是上下左右，上下颠倒，左右是相反的。
星图本来就跟地图是颠倒的，然后再把南半球的星图再跟北半球颠倒，这个有点逻辑上很困难。
对，所以就习惯在南半球看星星，你就觉得这北半球星星怎么长这样呢？那你到北半球看习惯的人就想说，南半球的狮子怎么是颠倒的呢？
那么你刚刚提的狮子又是西方的这种星座的名称了，那
对
阿美族对星座是同样的星座赋予不同的名称是吗？
其实星座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讲星座都是当时希腊罗马神话下面的星座。那其实在我们讲中国好了，它也没有星座，它是星官。
有28宿。
对，我们讲是星官，它就比较不是像星座这样的概念。然后我们所以在阿美族或者是在很多不同的文化里面，它可能也不是用这样的概念，那可能是一个族群，或是一个就是可能概念上是有点不太，每个地方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有在我们在解说的时候会希望给大家开拓比较不同的视野，我们可以看看别人，就是看事情的方向不是只有一面而已，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不同地方怎么样去看星星的。那我们在地的话是我们为什么会有看星星这件事情呢？是一定是你以前需要，那所以我们以前有曾经，如果是在这个地方上岸的话，我们在都兰上岸，表示我们以前已经从别地方怎么样的远洋过来，所以他需要看星星。但是因为我们都兰这一块地方就是太富饶了，所以看星星这件事情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它已经慢慢消失。因为我们到我们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的土地文化，然后海洋文化或是山林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比看星星的事情在更重要一些，所以看星星这件事情就会慢慢的不见，但在很多别的地方都还是有的。那我们留下来的会是在文字里面，星星怎么教导我们，譬如说星星教导我们什么叫做规律，因为我们知道星星是非常有规律的，所以我们的阿美语的天空叫嘎拉样，就是规律，跟规律有关的字眼这样子。然后我们在阿美族的生活里面也是，阿美族它是一个非常追求和谐跟团体生活的一个民族，所以规律规则这种事情在阿美族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从星星里面学习而来的。
那么当然了，我想如果要出海的话，看星星是非常重要的，不出海的话就没有那么重要。那现在阿美族的人还有出海的对吗？
对，我们讲阿美族是其实国家划定的名词，那其实在部落里面来说其实是叫做一个部落一个国家，我们每个部落有自己的领袖，那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军队，自己的社会阶层，所以我们在以前的生活来说其实是一个部族的生活，它其实是一个部落一个国家的。我们跟隔壁我们现在都会是阿美族，但我们跟隔壁其实不同国，以前可能有各自的军队，然后可能有各自的领袖，然后他们要怎么样的解决他们的外交啊，或者解决他们什么，那个真的是国与国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我们都兰临近这边出远洋的 就是出比较远的海的机会已经很少，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太丰富了，不太需要。但是在花莲那边或是在远一点的地方还是很需要。那再来就是兰屿的达悟族。兰屿达悟族目前在大概30年前都还是非常仰赖他们的船只。那所以就是我们会在各个地方就是去收集不同的资料这样子。
那么你刚刚提到国家，让我想到曾经认识一个朋友，她是某一个族的公主，就是某个国家的公主。那么请问你这些国家大概人口有多少呢？
这很难说，就是说，譬如说，我们也知道说台湾有一些原住民的部落，他们人口是非常少的，譬如说可能少族他们的人数非常非常的少，那阿美族大概有20万人左右。对，那都兰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部落，那我们大概就是在最多可能2000-3000人，那现在可能是1500人左右。对，那我们这样算是一个很大的部落，那别的地方可能人口会再少一点，或说是像马太安部落，最近现在大家都知道光复部落，他们的人口也是非常多。
那么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原住民的或者是说阿美族人的定义是你必须是纯阿美族血统的才是阿美族，那这样你不是阿美族的人，你的小孩算不算是阿美族的呢？那么你自己呢？
当我们有国家的定义，对，国家现在的话就是不管他从父系或从母系都可以，对，所以他这是国家的定义。那在，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都兰是一个很比较神奇的地方，因为我们非常多外面来的朋友，那也有很多外面来的朋友很认同这里的生活方式，就是或是这里的族群认同，所以我们有认同的，所以如果你认同的话也有可能是在这边是被接纳为阿美族人，所以你有自己的阿美族的父母亲，然后你有自己阿美族的归属。那我们讲的阿美族可能跟大家的概念上不太一样，大家就觉得阿美族都一样，其实花莲跟台东就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光服装就是差非常多。那我们讲的，其实我们会比较开玩笑，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都兰国的这个部分，对，就是我们这边会比较接纳。那可是不是每个地，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讲说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别国不一定是这样子。对，我还是以讲我们都兰为主。那就像我们在讲的我们刚办完阿米斯音乐节，那阿米斯音乐节是一个把全台湾的原住民族群都就是一起邀请过来就是同欢的一个很棒的文化舞台。那他的主办人苏米恩也是我们都兰部落的年轻人，他就是刚好就是 highlight 的一段话，就是他这几年都在讲这句话，其实就是从认识然后到喜欢到认同。对，那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是用文化认同的方式，然后表现给我们这边的族人看，就是我们在加入年龄阶层的时候你是要有表现的，然后可能在几年后就会被纳进来这样子。
我想你也是经过这个从认识到喜欢到认同的这个阶段的，所以你一定是很早就被接纳了，所以你现在已经自己觉得是阿美族的族人了，是吧？
是
都兰国的国民。
对，是。
那么我知道在台湾原来是说有9族的原住民，后来慢慢变成了16族。那么请问你刚刚说了阿美族有这么不同的服装啊，什么居住地啊等等的不同，是不是有可能又再分出分支的族，就是阿美族可以分出其他的族来呢？
其实我们比较少是这么说啦，就是所以我刚刚还是提到说我们自己认同是一个部落一个国家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我们只是说南北差异上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是南北的语言上跟服装上还有它的祭典祭仪都会比较花莲跟台东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那么你的工作听说也是经常的要介绍，怎么请问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能不能够介绍一些 你常常介绍给别人的内容给我们听呢？
我在白天的时候是在这边都兰的文化的解说员，晚上的话就是我们星空文化的解说员。对，
那么这两个不同的解说员工作，你讲的内容一定是不一样的。请问第一个白天是偏重于哪一些，晚上又偏重哪些呢？
白天当然是白天偏重的是我们在地阿美族文化的解说，就是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都跟就是都一样，就是不是对原住民文化不是很了解，那我们可能就会从那个我这边主要是以野菜文化开始讲起，讲然后开始介绍我们这里会也是有一个半小时的解说就是在这边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依靠自然生活。那晚上的话当然是就是以星空为主，那去讲解就是星空为什么对我们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星空除了大家认识的狮子座天秤座以外，还有什么其他认识天上的方式，然后呢星空对我们跟我们的关联又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知道一句话叫做我们都是星星的孩子，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对，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你们在脸书上的这个星空，这都兰星空常常会有人来报名参加活动，请问一般被吸引的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呢？
其实真的年龄层很广，对，年龄层非常广，我觉得什么年纪都有，对星星非常喜欢的民众。那星星真的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一个大家其实都会看星就会知道，就会觉得好舒缓好疗愈，星星它的确非常非常疗愈。那所以就是大致上还是以年轻人为主，那我们也会学很多学校社团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当然就是到都兰来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因为它真的很远，是一个远的要命的地方，但是它值得，就是欢迎大家到都兰来，然后来参与我们，来报名我们的都兰星空，来听听我们对星空是怎么讲的。
好的好的，非常的感谢阿听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介绍都兰。其实都兰对我来说呢也是很新奇很陌生的一个地方，我希望我很快能够去拜访都兰，那么听他做在地的讲解。今天感谢他之外，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咯，晚安。